用福音第五章里面来往前看。
我们继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看。
上次末了我们看到主说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上次最后我们看到主讲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他说如果我们人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那里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说马太福音的天里头的那个天国的那个含义。
在这里我再重复一次讲马太福音里面天国的含义。
马太福音里面说到进天国的问题，就不是说到那个资格的问题。
马太福音讲到进天国的问题，并不是讲到个资格的问题，
乃是说到在天国里头的实际的问题。
那是讲到天国里面的实际的问题。
那就是说，当人进到天国里头的时候，在主的安排里，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模样？
就是说到当人进入天国的里头之后，在主的安排里面应该是怎样的模样。
我们也看到神自己的那一个定义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也都看到神他的意念说将我们迁到神的爱子国里。
那从什么地方迁进去呢？
从哪个地方迁进去呢？
是从黑暗的权势的里头迁进去。
是从黑暗的权势里头迁进去。
那我们没有迁进天神他那个爱子的国以前，
当我们还没迁入爱主的国的之前，
我们是浮在那个黑暗的权势的里头。
我们是浮在黑暗权势的里头。
那在黑暗的权势的里面，当然心灵是受捆绑的。
在黑暗权势的里头，当然心灵是受捆绑。
但是在黑暗的权势的底下，那人却能在物质上稍微寻找的一点的满足。
但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人在物质上是可以稍微得到一些满足。
但是当神把我们迁进他爱子的国里的时候，
当神将我们迁入去爱子的国里头，
那不仅是灵里面是得了释放，
那不单止是灵里面得到释放，
那就是当然那个时候说的那个天国还是在地上，还是有物质的成分。
当然那个时候讲到的天国仍然是在地上，仍然是有物质的成分。
但是那一个时候在物质的生活的这一方面，神是把我们放在他的那一个无限的丰富的里头。
但是当那个时候在物质方面的神是将我们放在他无限的丰富里头，
用书信上的话来说是那荣耀的丰富。
用书信上的话来讲是那荣耀的丰富。
那因此当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要进入天国的这一回事
所以当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要进入天国这回事，
乃是进到天国的里头来活在那个天国的实际的里面，
乃是进入天国的里头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
而在天国的荣耀的里面，
在天国的荣耀里，
在天国的权柄的里面，
在天国的权柄里面，
在天国的丰富的里面，
在天国的丰富里面。
而也就是说天国里面是怎么样的荣耀丰富和带着权柄，
也都是说在天国里头怎样荣耀丰富和带着权柄。
那我们进到那里头也就是毫无保留的去享用天国里面所有的一切。
我们进入个里头也都是毫无保留的享用天国里头的一切。
那就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对那个天国的那一个定义一定要掌握紧的。
这个也都是说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对天国的意义要掌握得紧，
然后我们才领会为什么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然后我们才能够掌握得住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当然我们领会这一个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当然我们领会这个话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因为这个人所能活出来的义顶高也是只不过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地步。
因为人所能活出来的义顶高也都是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以前，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之前，
而我们的主还没有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妥当。
我们的主还没讲到话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妥当
啊。那也就是说，主还是按照正常的那种光景来说明文士和法利赛人，
也都是说主仍然是按照正常的光景来讲文士和法利赛人
啊。当然在这里就没有提到他那个假冒伪善的那一方面去，
也都是说这里没讲到他们的假冒伪善那方面。
甚至我们看到在以后主就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坐在摩西的座位上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要听，
然后主后面都说到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所对你们所讲的话你们都要听
啊。因为他在那里说的就是律法上的话，
因为他在那里讲的就是律法上的话，
而律法上的话不就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
律法上的话就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
乃是神在旧约的里头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乃是神在旧约里头跟以色列人所立约的话。
虽然这些人说话的人不妥当，
虽然讲话这些人是不妥当，
但是他们所说的话乃是从神那里来的，
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乃是从神里头来的，
所以人还是需要听从他们坐在摩西位置上所说的话，
所以人仍然是要听从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所讲的话。
那也就是说在人中间人所能显出的义顶高也不过是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地步，
也都是说人当中人所能显明的义顶高也都是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但是主说你们的义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但是主说你们的义必须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就不能进到天国里头去，
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入天国去。
那这个话的另一个意思乃是说出
这句话另一个意思来讲话，
我们到在神面前的义不是我们自己所做出来的，
我们在神面前的义乃不是我们能够做出来的，
而不是根据我们所能做的来表明的，
是不可以根据我们所能做的来表明。
一般的宗教就是告诉人你要好好的做，
一般的宗教就是叫人好好的做
但是主在这里说你就是好好的做，做到顶点也不过是一个不能进天国的义。
但是主的话你虽然是好好的做，做到顶点也都是不能够进天国的义。
那这样那进天国的义是什么呢？
进天国的义是什么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乃是他自己来做我们的义，
乃是他自己来去做我们的义
他成为我们的义，
但是他成为我们的义，
我们是凭着他而进到天国的里
面，我们凭着主来去进入天国的里面，
我们是活在他的生命的那个实际的里头而进到天国的里头，
我们是活在他的生命的里头来去进入天国的里头，
那我们是借着他的生命而取得进天国的资格，
我们是借着主的生命来去取得进入天国，
而我们又是活出他的生命而进到天国的实际，
然后活出他的生命来进入天国的实际。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所以我们往前去看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往前去看，
我们就注意到在21节开始就看到那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和进天国的义的那个比较了。
我们就开始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和进天国的义的比较。
那上次末了我们稍微提了一下，
上次的末了我们稍微提了，
主在这里提到好几件事情，
主在这里提到好几件事
但每一件事情都是律法上的话，
每一件事情都是律法上的话，
那也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就是做出这个律法上的话，
也都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做的就是做出律法上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越过这个界限，
他们没办法越过这个界限
比方21节我们看到，
比方21节，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那这个吩咐古人的话就是律法上说的话，
这个吩咐古人的话就是律法上的话
说不可杀人，
说不可杀人，
那这个是10条诫命，
这个是10条诫命
然后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这一个 也是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上的话。
弟兄姊妹看到这个仍然是旧约上先知的话。
那么法利赛人或者文士，他们就是凭着这一个来教导人。
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就是凭着这些来去教导人。
啊，你不杀人，
你不杀人，
你就没有抵触律法，
你就没有抵触律法。
你不杀人，
你不杀人，
就没有人来有权柄来审判你，
就没有人有权柄来审判你。
啊，说你犯了杀人的罪，
话你犯了杀人的罪。
因为你没有那一个动作，
因为你没有那个动作，
那你就没有那一个审判，
你就没有那个审判，
也没有那一个结局，
也都没有那个结果。
这是律法的意义，
这个是律法的意义。
你并没有抵触他，
你没有抵触他，
你也没有 破坏他，
你也都没有破坏他。
他说不要杀人，
他说不可杀人，
那我就不杀人，
那我就不杀人，
我不杀人，
我不杀人，
律法就没有根据来定我的罪，
律法就没有根据来定我的罪。
那这是在律法的意义，
这个是律法的意义，
而这也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人的意义，
也都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人的意义。
但是弟兄姊妹，当主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但是弟兄姊妹，当主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主就把这一个杀人这一件事情升高了，
主就将杀人这件事情升高了。
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告诉我们听一件事实，
在人眼中看的杀人和神眼中看的杀人那一个标准是如何的不一样。
说在人眼中所看的杀人和在神眼中所看的杀人的标准是如何的不一样。
人看的是看外面的行动，
人看是看外面的行动，
神看的是看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性质，
神看是看里面的生命的性质，
或者说看那个生命里头的那个动静，
或者是看生命里头的动作。
你可以没有外面的动作，
可以没有外面的动作，
但是你生命的里面有那一个成分，
但是你生命里头有那个成分，
那一个成分就足够把人放在神的定罪的底下，
那个成分就足够将人放在定罪的之下，
这样就比 这就高得多了，
这里就高得多了。
如果没有行动，
如果没有行动，
人不能定人的罪，
人不能够定人的罪。
但是在神的监察的里头，
在神监察的里头，
神不一定要看人有没有行动，
神不一定是要看人有没有行动，
神只要看人里面有没有那一个东西，
神只是看人里面有没有那个东西，
里面有那个东西，
里面有个东西，
神就说这个是该定罪，
神就说这个是该定罪。
那因着这样的一个事实，
因着这个事实，
那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亚当的生命，
亚当的生命，
除非不发动，
除非不发动，
一发动就是罪，
一发动就是罪。
因为亚当的生命整个的在那里是背上神的，
因为亚当的生命整个在那里是背向神，
任何一点一滴背上神的那个行动在神面前就给定罪，
任何一点一滴背向神的生命在神面前都是被定罪。
所以亚当的生命要就不发动，
所以亚当的生命要就不发动，
一发动就是罪，
一发动就是罪。
那是神是看人的生命，
所以神是看人的生命，
不是看人的那个外面的行动，
不是看人外面的行动。
但是神也让外人的外面的行动来给人看见，或者说给人一个印证他里头的是什么生命。
但是神也都给人外面的行动来去印证他里头的生命。
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一件事，
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了解到一件事情，
罗马书给我们看到人在神面前成为罪人有两个根据。
罗马书给我们看到人在神面前成为罪人有两个根据，
一个根据是在第三章，
一个根据在第三章，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是行动上的问题，
那是行动上的问题，
人的行动没有一样能显出神的荣耀，
人的行动没有一样能够显出神的荣耀。
那所以既然不能达到神所要的那一个标准，所以那人就给定罪了，
所以既然能够达到神要的标准，所以人就被定罪。
那另外的一个定罪人成为罪人的根据，
另外人成为罪人的根据，
我们也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都看到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乃是说，
乃是说
不根据我们的动作，
不根据我们的动作，
乃是根据我们的生命，
乃是根据我们的生命。
我们留意第五章里面所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
我们留意罗马书第五章里头所提到的这个事情。
我们看第十六节。
我们看第十六节。
十六节那里是这样说。
十六节的话，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给人给定罪，
我们人给定罪，
有一个根据，
有一个根据。
那一个根据乃是因为有一个人犯了罪，
那个根据乃是因为有一个人犯了罪。
谁犯了罪呢？
哪一个人犯了罪呢？
人的最早的那个祖宗犯了罪，
人最早的祖宗犯了罪。
那这是生命的源头的问题，
这个是生命源头的问题。
所以就是继续在十八节那里又这样说了，
所以继续在第十八节的开始，
他说如此说来，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所以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那丢着我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被定罪其中有一个根据，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源头犯了罪。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告诉你们，我们因为被定罪，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有一个犯了罪。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生命是犯罪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犯罪的生命。
那这个犯罪的生命，他如果没有行动来表达的时候，人看不见那个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那个犯罪的生命如果没有行动的来表达，人看不见那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
但是在神的眼中呢，
在神的眼中，
人虽然没有行动来表达，
人虽然是没有行动来表达，
但神看到人心思的意念的时候，
但是神看到人心思意念的里头，
神就看到那个罪的事实存在那里，
神就看到罪的事实的存在。
所以说当主说到那个说到几个例子的时候，
所以当主讲到几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事情，
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些事情。
那比方说在这里说不要杀人，
比方说这里讲不可杀人，
在律法上面就说你没有杀人就是没有杀人，
在律法上说你没有杀人就是没有杀人。
但是主说，
但主说，
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那里
主是这样说，
主是这样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那我们注意了，主说这句话跟上面二十一节所说的那句话很有关联。
所以弟兄姊妹注意，主这里讲一句话跟第二十一节那句话有很有关联。
二十一节那里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二十一节那里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主二十二节那里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但第二十二节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弟兄姊妹你看到吗？
弟兄姊妹你看到
撒文就引出那个事实来，
他们就引出个事实来，
主说所以你向弟兄动怒的就是杀人的，
所以你向弟兄动怒的就是杀人，
所以你跟弟兄过不去的那就是杀人，
所以你同弟兄过唔去就系杀人。
表现在那个语言上面，
表现喺语言上面。
那么这人看了也许觉得，哦呀，那是小意思。
喺人睇嚟，哦，嗰个可能系小意思。
你骂弟兄是拉家，
你闹弟兄系拉家。
那拉家就是愚蠢的人。
拉家就系愚蠢嘅人。
啊，凡骂弟兄是摩利，
凡闹弟兄是摩利。
那个摩利就是木头那个意思了，
摩利就是木头的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骂弟兄是那个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莫名其妙的人啊。
就是说你闹弟兄是一个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人。
主就用两个难免了，那个难免受审判，难免受地狱的火。
主就用了两个难免，难免受审判，难免地狱的火。
但是在人看来，
但喺人嚟睇，
我并没有杀人啊，
我并冇杀人啊。
但是主说，
但系主话，
你里面有一个意思，
你里面有一个意思，
是杀人的源头，
系杀人嘅源头。
因为你在那一种恶毒的那个心思里面去看你的弟兄，
因为你用个恶毒的心思里头去看你的弟兄，
而这个恶毒的心思里头就和杀人的原则是一样，
这个恶毒的心思的源头是和杀人的原则是一样。
你现在是可以一点点的恶毒的意念，
你现在是可以有一点点恶毒的意念，
慢慢发展出来的时候就会成为杀人的动机，
慢慢发展出来就会成为杀人的动机。
但是我们总会说，
但我哋总会话，
虽然有那个动机，我还没有杀人的动作啊。
虽然有个动机，我就冇杀人嘅动作。
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就看出一个问题啦。
弟兄姊妹，我哋喺呢度就提出一个问题。
主不是看我们行动有多少的表现，
主唔系睇我哋行动有多少嘅表现，
乃是看我们那个生命的性质是怎么样。
那系睇我哋生命嘅性质系如何。
所以这就回到那个罗马书第三章和第五章的那两个人给定罪的那个根据上去了。
所以就翻返去罗马书第三章第五章和人被定罪的根据上面。
第三章是那个定罪的根据，是叫人很具体的看得见。
第三章定罪的根据是叫人很具体的看得见。
第五章那个定罪的根据是人不以为意的，但是神却说明生命不对就给定罪。
在第五章是神不以为意的，但是神讲明话是人不以为意的，神讲明话生命不对就被定罪。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接连就看到一些事情，
所以这里我们接连就看到一些事情
啊，语言上的一些个问题，
语言上的一些问题，
和弟兄们当中有些过不去的事情，
从弟兄们当中有些过不去的事情。
那主就说，
主就说，
不管是怎么样，
不管是怎么样，
你必须要与弟兄和好，
你必须要和弟兄和好。
你要是按照律法来看，
要是按照律法来看，
我跟一个人过不去，
我同一个人过不去，
哎呀，我也感觉过不去，
我是感觉都过不去，
那我就去献一个祭就解决问题，
那我就献一个祭，那就解决问题。
但是主在这里说，
但主在这里说，
献一个祭不解决问题，
献一个祭，
在律法的底下献一个祭可以解决问题，
在律法的底下献一个祭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天国的要求的里头你献那个祭还没解决问题，
但是天国的要求里头你献那个祭是不解决问题，
你必须要找到弟兄来，
你必须要找到弟兄来，
和弟兄好好的处理掉，
同弟兄好好的处理掉，
把一切的亏欠都处理掉，
将一切的亏欠都处理了，
这样才能活出越过律法所要求的意
义，这样才能够活出越过律法所要求的。
那要是我们细细的去看主在这里说这些话，
要是我们细细这样看主在这里所讲的话，
我们实在看到了，
我们实在看到
主一直把人里面的那个光景导出来，
主一直在那里将人里面的光景来导出来，
因为到天国的那个时候，
因为到天国嘅时候，
或者说等到那个天国天在人中间掌权的时候，
或者系讲到嗰个天喺人当中掌权嘅时候，
那就不允许人的里头有一些亚当的成分在那里继续的存留，
就唔允许人嘅里头有一啲亚当嘅成分继续嘅存留。
必须是完全是天的性质，
必须系完全天嘅性质。
那在天的性质的里面，
喺天嘅性质里头，
他不亏负人，
佢唔亏负人，
他也不欺负人，
佢亦都唔欺负人，
他也不伤害人，
亦都唔伤害人。
那这是天的性质，
就系天嘅性质，
只是在那里供应人，
只系喺嗰度供应人。
我们承认亚当在生命里头是不会没有这种情形的，
我们承认亚当的生命里头是没有这样的情形，
但是你要活在 天的那个管理的底下，
但要活在天的管理之下，
那就必须要受对付，
那就必须要受对付，
让亚当的东西 挪开，
将亚当的东西拿开，
把天的成分显出来，
将天的成分显出来。
那要这样的显出天的成分，
要咁样嚟显出天嘅，
那就不能根据律法，
咁就唔能够根据律法。
因为律法是在，我想借用主自己说的一些话，我们就看到律法那个基础是比较弱的。
我想借用主自己所讲嘅话，我哋就会睇到律法嘅基础系比较弱嘅。
一次人来问主说，
有一次有人嚟问主话。
摩西说，我们如果写一个离婚书给那个妻子就可以跟他离婚。
摩西说，如果我们写一个离婚书给个妻子就可以离婚。
主说，
主说
不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
摩西当时是因为你们心硬才准你们的，
摩西是当因为当时你们心硬才准你们，
起初却不是这样，
你超强不是这样。
那丢子们，你从这里你就看到了，
弟兄们，从这里我看到
律法是显出神的公义，
律法是显出神的公义，
但是当传律法的时候，
但是当传律法的时候，
神是稍微迁就了人的一些愚昧，
神是稍微迁就了一些人的愚昧，
没有把神那个绝对的那一个标准摆在律法里，
冇将神绝对嘅标准摆向律法。
那但是你等到天在地上来管理的时候，做管理的时候，
但系当等到天喺地上做管理嘅时候，
那这一个管理就不能有任何的迁就。
咁呢个管理就唔能够有任何嘅迁就。
天的性质是怎样，那个要求也就是怎样。
天嘅性质系点样，那个要求亦都系点样。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在这里，好像主一下把那个天的那一个管理提到那样的高，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好像主在这里将天的管理提到那么高，
其实不是提到那样的，
其实不是提到那么高，
因为原来就该是这样，
因为原来就应该是这样，
因为人的愚昧神稍微给人一点迁就，
因为人的愚昧神稍微给人一点迁就，
当然那个迁就并没有伤害神的原则，
当然那个迁就没有伤害神的原则，
但是还是迁就了一点，
但仍然是迁就。
现在等到天显出他的管理的时候，
现在等到天显出他的管理的时候，
那个要求就回到原来的那个光景里了，
那个要求就回到原来的光景了。
所以主的话说得非常绝对，
所以主的话讲得非常的绝对，
如果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如果有一蚊钱仲未还清，你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那这是从那一个不可杀人这一点上引申出来，许许多多在生活上人以为是细节的事上，
这个就在不可杀人的里头引出来很多很多细节上人不以为然的事情。
人可以看那些是细节的问题，
人可以看那些是细节的问题，
小问题，
小问题，
说弟兄是摩利有什么了不起，
讲弟兄是摩利有什么了不起，
他是呆头呆脑的嘛，呆头呆脑的嘛，
他是呆头呆脑的，
老师我说他是呆头呆脑的，当然是事实嘛，
那我就这么讲他是事实的，
是那是事实，
是事实，
但是问题在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么讲，
这里说是骂弟兄，
呢度系话闹弟兄，
而不是说说出那个事实，
唔系话讲出个事实，
那是恶意的在那里去用言语去击打弟兄，
你系话喺嗰度恶意嘅用言语嚟击打弟兄。
那说弟兄怎么戒，就不是说事实的问题了。
嗰度呢度弟兄姊妹就系话事实
的，而是生命里面的那个恶毒的问题。
系生命里头恶毒嘅问题。
那是所以才有这末了的时候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所以先有最末了嗰度话，若有一蚊钱不还清，
断不能从哪里出来，
断不能从哪里出来。
一文钱是小事，
一蚊钱系小事。
说弟兄是魔力是小事，
说弟兄是魔力是小事。
啊、跟弟兄过不去是小事，
同弟兄讲唔系系小事。
那我去献一个祭就什么都解决，
我献一个祭就咩都解决啦。
那在律法底下是可以，
喺律法之下系可以，
但在天的管理的底下就不可以。
但喺天嘅管理之下就不可以。
啊，主所要的是绝对，
主所要嘅系绝对嘅，
绝对的活在属天的生命的里头，
绝对嘅活喺属天嘅生命嘅里头。
那比方我们再往前看另外的一个。
我哋再往前睇另外一个，
那这里面所提的还是很轻微有一点的动作，
呢里头所提嘅乃系好轻微轻轻微嘅有一啲嘅动作。
骂弟兄是一个很轻微的动作，
闹弟兄系一个好轻微嘅动作，
跟弟兄过不去是一个很轻微的弟兄，
同弟兄讲唔系系好轻微的动作。
亏欠弟兄是一个很轻微的动作，
亏欠弟兄系好轻轻微嘅动作。
虽然是很轻微，但是总是有动作。
虽然系好轻微，但系总算系有动作。
接下去主就说了一个事情是没有动作。
接下去主就讲到一个事情系冇动作嘅，
完全没有动作，
完全冇动作。
那点什么你就睇？
等姊妹你就睇。
主接下去就讲，
主接落去就话：，
说你们听二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那这也是十条诫命上的话。
这个亦都系十条诫命上的话，
律法上的话，
亦都系律法上的话。
在人的标准来看，
在人的标准来看，
没有动作就没有犯罪，
没动作就没犯罪。
但是主在这里接上去就说了，
但主在这里接上去就说，
你可以没有这一个犯罪的动作，
你可以没这个犯罪的动作，
但是你心思的里面产生了那一个倾向，
但你心思的里头产生了这个倾向，
那已经是把那一个罪显露在神的眼前，
就是已经将这个罪显露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眼前你没有犯罪，
在人的面前你没有犯罪，
但是在神的眼中神已经看见了定罪的事实，
但是在神的 眼中你神已经看到定罪的事实。
那就怎么就是 这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一个问题，
等姐妹这两个摆在一起，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个问题。
那人所注意的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行动，并且那个行动是要很大很大的行动。
人所注意的就是人必须有一个行动，并且那个行动是要很大很大的行动。
这样那这个人该定罪了。
这样一个人就应该定罪。
但是主在这里说了一对的事实。
但是主在这里讲了一对的事实。
头一个事实是有轻微的行动。
头一个事实是有一些轻微的行动，
第二个事实是根本就没有行动，
第二个事实是根本就没有行动，
但是那个结论是一样，
但是那个结论是一样，
神不看有没有行动，
神是不看有没有行动。
当天的管理显出来的时候，
当天的管理显出来的时候，
神不是根据那个行动，
神是不根据那个行动，
神是根据那个生命的源头，
神是根据个生命的源头，
神是根据 那一个发出意念的那个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
神是根据个发出意念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
这一对的那一个主所说的话，
一对主所讲的话
都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
都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
必须要有绝对的对付，
必须要有绝对的对付。
所以上面就是说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哪里出来，
所以上面说一文钱没还清就绝不能从哪里出来，
底下就是说，
底下就说
右眼叫你跌倒就远出来丢掉，
右眼叫你跌倒就滚滑出来，滑出来丢掉，
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那都说到同样的一件事，宁可百体都失去一体，总强如全身给丢在地狱里。
亦都讲出一个事实，宁可百体中失去一体，强如全体都掉去地狱里。
那这是一个很绝对的要求，
这个是很绝对的要求。
你要保存一个肢体，
要保存一个肢体，
结果是引发全身都给丢在地狱里，
结果是引发到全身都被掉在地狱里头。
那倒不如，
咁倒不如
把那一个叫人跌倒的那个肢体弄掉，
将个叫人跌倒的肢体弄掉，
叫其他的全身得保存，
叫其他的全身得保存。
那这是一个很绝对的那个很绝对的要求，
一个好绝对的要求。
你说把眼睛挖了出来，那就没有眼睛了。
你话将眼睛挖咗出来就冇眼睛啊？
只剩下一个眼睛咯。
只剩下一个眼睛。
那就破相了，中国人说。
咁中国人就话系破相啦。
那你把那个一个手砍下来，就只剩下一个手咯。
你将个手砍下来，就剩有一只手啦。
生活上很不方便咯。
生活上就好唔方便咯。
是很不方便。
系好唔方便。
是不大好看。
系唔系几好睇？
但是总比全身丢在地狱里是长。
但是总比全身掉在地狱里头更惨更好。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
我们注意到主在这一段这两个例子上面所提的，
我们注意到主在这两个例子上所提的，
一个是有轻微的动作，
一个有轻微的，
一个是根本没有动作，
一个根本没动作。
但是神越过这个轻微的动，越过这个动作的观念，
但是神越过这个动作的观念，
神只看那个人里面的那个实际，
神只是看个里面的实际。
里面有，那是与神的性情不调和的，
里面有同神的性情都不调和，
和与神的生命不调和的，
跟神的生命很不调和，
那就是落在神的定罪里，
就落在神的定罪里。
然后我们再往前去看，
我们再往前去看，
那我们又看到了主，主又在从另一个角度来提这个问题，
只有从另一个角度来提这个问题。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子，
很有的还有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两个例子是比较消极的，
刚才我们看到两个例子是比较消极的，
事情已经出现了，
事情已经出现了，
怎么去补救挽回，
你那个补救挽回。
那现在主又带我们往前去看，
现在主又带我们往前去看，
那这一个看来是比较积极一点了，
这个看来比较积极一点。
33节，
三十三句，
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被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行走。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被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行走。
那这就说，在律法上是这样子，
律法上是怎么讲？
你只要事就一定要还，
你一事就一定要还。
你起了愿也一定也一定要还愿，
你起了愿就一定要还愿。
你不能冒失开口，
你不可以冒失的开口，
你可以以为是冒失开口，
你可以以为是冒失的开口，
但是你向主说了，主就记下了一笔账了。
但是你向主讲就知道，你记下了一笔账。
所以你怎样向主说了，你就必须要怎样，
所以你怎样
去做，
你讲你就必须怎样去做。
那这是律法，
这就是律法。
那如果我不说呢？
如果我不讲，
我就没有责任了，
我就没责任了。
我不起誓呢？
我唔起誓咧，
我不许愿咧，
我唔许愿咧，
那我就没有责任，
咁我就冇责任啦。
但是我们在这里你看到，
但我哋喺呢度睇到，
当然你不起誓，你什么责任都没有。
当然你唔起誓，你咩责任都冇。
但是主在这里，就把我们领到那个天的管理的秩序里面去。
但主喺呢度将我哋领到天的管理嘅里头去。
我们的主不是说责任不责任的问题，
我这个主没话责任不责任的问题，
乃是说你应当是怎样的问题，
乃话你应当是怎样的问题，
那应当是怎样呢？
应当是怎样呢？
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他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那旧约的时候你可以起誓，
旧约的时候你可以起誓，
你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你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而指着天起誓，
指着天起誓，
指着自己的头起誓，
指着自己的头起誓。
那这乃是说，说到那个所起的誓是如何的那个严肃，
就讲到话嗰个所起嘅誓系如何嘅严肃。
但是主在这里说，
但主喺度话，
不需要这一套，
唔需要呢一套，
不需要这一套，
唔需要呢一套，
啊，不需要发一个毒誓在那里来证明你说的话都是准确的，
唔需要摆个毒誓嗰度嚟去讲证明你所讲嘅话都系准确嘅。
啊，就是，不活在那个天的管理下的人才需要这样做的。
这个是活在天的管理之下，人最需要。
如果活在天的管理下的，那不需要这一套。
如果活在天的管理下，就不需要这样一套。
是就说是，
是就是，是就是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是不是。
应当是这样，
应当是这样。
那主就说了，
主就说，
为什么应当是这样？
为什么应当是这样？
主说出的那个原因是非常严肃的，
主讲出个原因是非常的严肃。
他说若是多说，
若是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就是出于那恶者。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很积极的那个看见，
这个是很积极的态度看见。
你不需要多说，
你不需要多说，
是就是是，
是就是是，
不是就不是，
不是就是不是。
你不是不需要用启示来叫人信任你，
你不需要用启示来去叫人信任你，
你必须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来，
你必须要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来，
证实你就是一个这样准确的人，
证实你就是这样的准确的人，
不需要依靠那个启示或者别人的保证来保证你这一个人，
是不需要别人的保证或者你的启示来去保证你这个人。
那作为一个活在天的管理底下的人，
作为一个活在天的管理之下的人，
你在天的权柄的底下，
在天的权柄之下，
你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你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是怎样就怎样，
是怎样就怎样。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那弟兄姊妹们，
那弟兄姊妹们，
主的这个话是很严肃的，
主这个话是很严肃的。
他说若是多说，
他说如果多话，
就是出于那恶者，
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说我难道起一个誓叫人相信我是真实的，我就实在没有骗他吗？那也不可以。
他说如果我是起一个誓来证明是真实的，我实在是没骗他呀，那都不能够。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
我们这里看到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依靠启示呢？
为什么要依靠启示呢？
因为要取得别人相信，
因为要取得别人的相信。
那在人看来这个是好像很可行的，
在人来看这个是很可行的，
但在神眼中看来就是你这个人不活在生命里，
但在神的眼中来看，你这个人活在生命里头，
如果你活在生命里，
如果你活在生命里，
一切都是真实，
一切都是真实的，
你从来所显明的都是真实的，
你从来所显明的都是真实的，
人家就已经承认你是一个真实的人，
别人就会承认你是一个真实的人，
不需要你在那里启示，
不需要你在那里启示，
也不需要你找多少个证人来给你做保证，
也都不需要你找多少个证人来，
因为长久以来你活出的那个形象就是一个准确的人，
因为长久以来你活出的形象就是一个准确的人，
因为你是活在生命中，
因为你活在生命中。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活在天的管理底下的人的那个形象，
这个是活在天管理之下的人的形象。
那当然我们承认，
当然我们承认，
我们带着亚当生命的人，
我们带着亚当生命的人，
一放在这个天的管制的底下，我们就看出我们是何等的缺欠和那个愚昧无知，
一放在天的管制之下，我们就看到我们是有多少个缺陷和愚昧无知。
那么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
我们能通过人的那一关就没事了，
我们能够通过人的关就没事了，
但是主在这里说，
但主在这里说，
不是，
不是，
神一直在那里看着，
神一直在那里看着，
你可以通过人的那一关，
你可以通过人的关，
你可以发誓，
你可以发誓，
但是神不因为你发了誓
但神会因为你发了誓，
神也就说你在神面前也过了关，
神就会说你在神的眼前也都过了关。
神所要看的，
神所要看的，
只是真实或者是虚假，
只是真实或者是虚假。
神所要的只是真实，
神所要的只是真实，
任何的虚假在神的眼中神都看透了，
任何的虚假在神的眼中神都看透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主给我们看见一个活在天的管理的人，他是很积极的，是活出天的那个要求来的。
所以主给我们看到活在天的管理之下，很积极地活出天的要求
啊，不是停留在事后的补救或者挽回，
不是停留在事后的补救或者挽回，
而是活在天的那个管理，
而是活在天的管理
的下面的
个之下。
那么然后我们再往前，
咁我哋再往前睇，
我们就看到一个更不简单的事，
我哋就睇到个更唔简单嘅事情。
律法给人有报复的理由，
律法俾人有报复嘅理由，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律法上的话，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系律法上嘅话
啊。要是一个主人，
要是一个主人，
他打掉了他仆人的一个牙齿，
去打甩咗仆人嘅牙齿，
那他就要让人把他的牙齿也打掉，
他就要被人将他的牙齿也都打掉。
如果是不是主人和仆人的那个关系，
如果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如果他是一个主人跟仆人，
如果是一个主人和仆人，
你打掉他一个牙齿，
你打掉他一个牙齿，
你就不没有条件的要释放你的那个奴仆自由的回去，
你就要某条件这样释放那个奴仆回去，
就为了他一个牙齿你要释放，
就为了他一个牙齿你要释放，
好大件事情，
好大的事。
如果是普通的一般人，
如果普通的一般人，
你打掉他一个牙，
你打掉他一个牙，
人家就要打掉你一个牙，
人家就要打掉你一个牙。
你打伤了人家的眼睛，
你打伤了
人家就要打伤你的眼睛，
人家
要打伤。那个律法就是要求把你的眼睛弄掉，
律法就要要求你将你的眼睛也都弄掉。
你要是杀了人，
你要是杀了人，
律法就要杀你，
律法就要杀你。
那说以命还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是律法上的那个原则。
所以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律法上
的。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
么说，律法是给人有一个权利去报复，
律法是给人有一个权利去报复。
那所以有人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去报复，我们可以有律法来做我们的根据。
所以如果有人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就可以报复，我们有律法来做我们的根据。
但是这是旧约，
但是这是旧约，
这是律法的意义，
这是律法的意义，
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
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
但是现在主说你们的意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但是主说你们的意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就是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就是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人家打掉你那个牙，
人家打掉你的牙，
那你不能说我要把他的牙打掉，
你就不可以说我也都要将他的牙打掉。
我不晓得这个话是中国人的老话，还是这几那些年来台湾那边说的话。
我不晓得这句话是中国人的老话，或者这近年来台湾人所说的话。
那个打掉牙齿活血吞的，那个是台湾那边讲的话，还是中国人的老话？我也不晓得这个是中国人的老话，还是那些年来台湾那边的。是大陆上都有的，是吧？这那是中国人的老话了。
中国人的老话有一句话：打掉牙齿和血吞。
那别人打掉我的牙齿，那就连同那个血一口吞下去就算了，没话讲。
人打掉我牙齿，我就连同那个血一口吞下去就是了，没话讲。
那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是话是这样说啊。
但话是这么讲。
你做得来？
你做不做得呢？
律法允许人有权利去报复，
律法允许人有权利去报复，
但是在天的管理的底下，
但
在
天的管理之下，
主好像说放弃这个权利，
主好像说放弃这个权利，
不要因为律法上有这个权利你就抓住那个权利，
不要因为律法上有这样的权利你就捉住那个权利，
不肯放，
不肯放，
放弃那个权利，
放弃那个权利，
任凭人对付你就好，
任凭人对付你就好了。
人家叫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多陪他走一里。
人家叫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多陪他走一里。
人家要你的外衣，你连里衣都给他拿去。
人要你的外衣，你连里衣都给他。
人家打你左脸，你连右脸也转过去。
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都转过去。
那用这么就是话，好像是非常非常的不合宜的。
等节目这些话好像是非常非常的不合宜的。
好些人也常常对付基督徒就是这样，
好多人常常对付基督徒都是这样，
他就把你的脸打一下，就看看你转不转那一边过来给他再打，
他就将你的脸打下，看你转不转过另外一边给他打。
那当然在人的天性的里头都不能接受这一种，
当然在人的天性里头都不能够接受这个，
而在天然的生命的里面简直是不能接受这一点的，
在天然的生命里头简直是不能够接受这一点。
但是我们的主确实在这里说出这样人都以为不能接受的事，
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却是讲出这些人以为能够接受的事。
但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可以接受的，主也就不说了。
但如果这些事情是不可以接受的，主也都不会讲。
那主既然说了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情必须如此了。
主既然讲了出来的话，这些事情就必须是如此。
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
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
就是在天的管制的底下要有的事情，
在向天的管制之下要有的事情。
你要就不活在天的管制的底下，
要你就不要活在天的管制之下。
你要活在天的管制的底下，你就必须这样活。
你如果要活在天的管制之下，就必须要这样活。
人家就批评基督徒，
人家就会批评基督徒
懦弱，没有斗志，
懦弱没有斗志。
但是他们忘掉了主在这里说的事情，
但他们忘掉了主在这里所讲的事情，
乃是说当一个人他活在天的管制的底下，
那是说当一个人活在天的管制的之下，
那他是这样活的，
那他就是这样活。
那我也许这样把它归纳出来，弟兄姊妹就更清楚了。
我给我这样来归纳一下，弟兄姊妹会更清楚。
什么叫做勉强我陪他走一里路？
什么叫做勉强我陪他走一里路？
什么叫做连礼衣也给他连礼衣也给他拿去？
什么叫做连礼衣也都由他拿去？
什么叫做连左脸也让他打？
什么叫做连右左脸也都转过来由他打？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我们将它归纳起来，
这不是人的利益吗？
这些不是人的利益吗？
就是人的利益吗？
就是人的利益。
我为什么要陪你走一里路？
我为什么要陪你走一里路？
你侵犯我的权利，
你侵犯我的权利。
我为什么要把衣服给你？
我为什么要将衣服给你？
你侵犯我的财产权，
你侵犯我的财产权。
我为什么要给脸给你打？
我为什么要将脸来给你打？
你侵犯我的自尊，
你侵犯我的自尊。
那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利益。
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利益。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摸到主的心思在这里，乃是说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就摸到主的心思又讲出什么事呢？
那究竟我们在天的管理的底下来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旧活在专注个人的利益上面？
究竟我们在天的管理之下，我们是不是仍旧是活在人的专注在物质上面呢？自己上面呢？
如果我们还是专注在个人的利益上头，
如果我们是仍然是专注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在物质的利益上头，
在物质的利益上面，
那当然我们不能，
当然我们是不能够。
但是现在你是活在天的管理底下，
但现在我能听到管理
下，那这些个人的利益的问题，
这些个人利益的问题，
这些物质的利益的问题，
这些物质利益的问题，
这一个属天的人的心思的里头是没有地位的，
在属天人的心思的里头是没有地位的，
而在一个接受天的管制的人的心思里头是没有地位的，
在接受天的管制里头的人的心思里头是没有地位的。
那这样人就说了，
这样人就说了，
虽然是如此，但是你这样岂不是任人欺负了吗？
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你不是就是任人欺负了吗？
因为主那当时说你不要跟恶人作对，
但主话你不要同恶人作对。
那就是说你就是任凭别人来欺负你了。
咁就系话你任凭人去欺负你咧。
但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留意这里头有一件事。
你留意呢里头有呢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咩事情？
我们既然是活在天的管制的底下，
我们竟然系活在天嘅管制之下，
我们就必须相信神的权柄，
我们就必须相信神的权柄。
那不就是这一件事情是如此，
不单止这件事情是这样，
整个主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几件事情都和神的那个权柄是有关联的，
整个几件事情都是跟神的权柄有关联。
那待会我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再点出来。
一阵我再同弟兄姊妹做个总结，我再点出来。
那这就引我们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上面去留意到一个问题。
这里就引我们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留意到一个问题。
罗马书十二章那里面就说到一件这样的事。
罗马书第十二章的里头就讲到这件事情。
那里说你的仇敌若饿了，
那里说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上头有一个是圣灵在这里显出这样的一个事实。
因为上头圣灵显出一个事实。
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那弟兄姊妹，一个活在天的管制底下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天的管制之下的人，
他一定是看见神的权柄，
他一定是看到神的权柄。
世人没有认识这个权柄，所以他们只能从字句上面来看这些问题。
世人是没有认识这个权柄，他只能够从字句上看这些问题。
但是一个活在天的管理底下的人，他 是看到天的权柄，
但是活在天的管理之下，他是看到天的权柄。
我陪他走多走一里路，
我陪他多走一里路，
在人看来我多栽一点损失，
在人来看我多加一点损失，
我连礼衣都给他拿去，那好像我也是多了一些损失，
我连礼衣都将他拿给他拿去，好像我多了一点损失，
我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好像我受了更大的羞辱，
我连左脸都转过来让他打，好像我受了更大的羞辱。
但是弟兄姊妹们，
一
个活在天的管制的底下的人，
一个活在天的管制之下的人，
他看到一件事，
他看到一件事情，
神知道，
神知道
我所经过的事情是这样，
我所经过的事情是这样。
如果在他看为过不去，
如果他在你看来是过不去，
神要替我出头，
神要替我出头，
我用不着自己出头，
我用不着自己出头，
我相信我的神不会叫我在他面前过不去，
我相信我的神不会叫我在他面前过不去。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活在天的管制底下的人，他们是活在一个属天的原则里的，
活在天的管制之下，是活在一个
人以为这是懦弱，
人以为是懦弱，
人以为这是损失，
人以为是损失，
但是他们却看见 一件事，
但是他们看到、
我说的他们就是那些活在天的权柄底下的人，他们看到一件事，
我讲的他们就是活在天权柄之下的，
他们是活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他就是活在神的权柄之下，
神会负他们的责任，
神会负他们的责任，
神要为他们出头的，神会出头，
神也都为他们出头，神会出头，
神不允许他们受损害的，谁也不能伤害他们，
神允许他们受损害，神也都不会伤害他们，
而他们的心思和意念只是在那里这么固定在神的那个权柄的底下，
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固定在神的权柄那里。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律法是给他们有一些个权利，
律法是给他们有这个权利，
但是活在属天权柄底下的人，
但活在属天权柄之下的人
并不坚持那个律法所给的权利，
并不坚持律法所给的权利，
乃是更进一步的进到应该活出天的实际，
那是更进一步应该活出天的实际。
那末了又再有一件事情，
末了还有一件事情，
那是更积极的了，
就是更积极的了。
律法是说，
律法就是说，
当爱你的邻舍，这个没有问题，
当爱你的邻舍这个没问题，
你做不做到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这个在心思上没有问题，
做不做到就没就不讲，就这个心思上是没问题，
但是当恨你的仇敌，
但是说当恨你的仇敌，
那律法是允许你去恨你的仇敌，
那律法是允许你去恨你的仇敌，
那也是律法所给的一个权利哦。
这样是说律法所给的权利啊。
上面就是说报复，
上面就说报复，
那现在我不报复但是我恨他，
这样现在说我不报复我是去恨他，
那我不报复我只是恨他，这个该可以了吧，
我不报复我恨他这个是可以了吧，
我不报复他已经是天大的事情，
我不报复他已经是天大的事情，
那我现在不理睬他难道这样也算是过分吗，
那我现在不理睬他难道这样都是过分吗，
那弟兄姊妹们律法上是允许人这样做，
但是我们律法上是允许人这样
做，绝对有权柄这样做，
绝对有权柄，
因为他是你的仇敌你就恨他嘛，
因为他是你的仇敌你就恨他呀，
但是主在这里又把人往前带了一步，
但是主在这里就再将人往前带一步，
他说不是，
他说不是，
乃是要爱你的仇敌，
乃是要爱你的仇敌，
逼迫你了为他祷告，
逼迫你为他祷告，
他逼迫我还要为他祷告吗，
他逼迫我我还要为他祷告吗，
他跟我过不去我还要为他求恩典吗，
他跟我过不去我还要为他求恩典吗，
那弟兄姊妹按照人的立场上面这个是这个话是说不清楚的，
弟兄姊妹按照人的立场这个话是讲不去的，
但是弟兄姊妹主是把我们带到天的那个实际的里面，
但是弟兄姊妹主是将我们带到天的实际，
带到神的面前去，
带到神的面前去，
让我们看神怎么看人，
让我们看神怎么看人，
神怎么看人，
神怎么看人呢，
如果神真要看的话，
如果神真要看的话，
去哪里找一个好人，
去哪里找一个好人呢，
好人坏人都是人的标准，
好人坏人都是人的标准，
哎，要是用神的标准来看都是坏人，
要是用神的标准来看都是坏人，
就算退一步来说用人的标准来看好人坏人，
就算退一步来看用人的标准来看好人坏人，
那么主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思，
咁主就俾我哋睇到神嘅心思，
神说你看神降雨给好人也降给歹人，
神话神降雨俾好人亦都降雨俾坏人，
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那个坏人，
神叫日头照好人亦都照坏人，
他说若是你们只会爱你们所爱的恨你们所恨的，
他说如果你只是能够爱你所爱的爱你的恨你所恨你所恨你的，
他这有什么了不起呢，那
有什么了不起呢，
就是税吏他们也都是这样啊，
就是税吏那些都能够这样，
那税吏就比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更差一大截了，
税吏比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更差一大截了，
那连这些你们瞧不起的人他们都是这样，那你们爱你们只是爱你们所爱的人，他恨你们所不喜欢的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些你们看不起的人都这样，那你们也都是去爱你所爱的人恨你们恨你的人，
你必须看见神怎么看的，
你必须要看神怎么看人，
神把他的恩典普遍的赏赐给人，
神将他的恩典普遍赏赐给人，
你从神的恩典那个角度来看人的时候，
你是从神的恩典的角度来去看人，
你就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恨的，
你就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可恨的，
就是他跟你过不去到了极点，你他还是很无辜的很可怜的，因为他落在仇敌的摆布的底下，
因为他跟你口过不去 他亦都是很无辜的，很可怜的，因为他落在仇敌的摆布之下。
神没有因为他是这样子就说好下雨，但是不下到那个人 的那个土地上。
神没有因为他这样做，这样就落雨，不落在他的土地上。
而太阳出来只是照那个地区，他那个家里的就没有一点的阳光。
太阳出来只是照一个地区，他的家就没有，没有一点阳光。
神没有这样做，
神没有这样做，
神还是一样的纪念。
神仍然一样咁样纪念。
神巴不得用恩典把他们来挽回。
神巴不得用恩典来将他们挽回。
我们要体贴这个天的心意。
我们体贴天的心意。
所以虽然律法说你们有这个权利去恨你的仇敌。
所以律法虽然说你们有权利这样去恨你们的仇敌。
但是你们里面的那一个生命却没有恨的成分。
但是你们里头的生命却是没有恨的成分。
如果有一点恨的成分。
如果有一点恨的成分。
就不会有救恩了。
就不会有救恩了。
这是神的生命。
这是神的生命。
是神儿子的生命。
是神儿子的生命。
所以我们注意这里有一句话。
所以我们注意
这里有一句话。你们要是这样做啊。
你们要是这样做，
你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子，
你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子。
这就带出整个这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律法上的义的那个问题。
这里就带出整个律法上义的问题，
不能停留在律法的义上，
不能够停留在律法
义，必须要跨越过律法的义而进到神儿子做我们的义，
必须要跨越律法的义进入神儿子我们所做的义，
那让神儿子成为我们的义，
当神儿子成为我们，
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才能进到天国的里头去享用天国。
咁因为在神里头，先能够进入天国里头去享用天国。
那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
咁我简单咁样总结一下。
那么整个的说来，
整个睇嚟讲，
那照着律法的字句来做，
照着律法嘅字句嚟做，
你就是做得最好，那也不过是法利赛人的意。
你就算做到最好，亦都不过是法利赛人的意。
那现在神要求我们要胜过这一个意。
而家神要求我哋要胜过呢一个意。
那这一个意是根据神儿子的生命来的。
呢个意是根据神儿子的生命嚟。
特别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上次我们已经提到，归荣耀你们天上的父。
上次我哋就提到话，我哋荣耀我哋天上的父。
那现在45节就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而家45节就话，这样你哋就可以做天父嘅儿子。
48节就是最末了的那一节。
48节最末了嘅。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两个地方提到你们的天父。
两个地方提到你们的天父。
一个地方是提到。你们就做神的天神的儿子。
一个地方提到你们做神的儿子。
那当然，如果我们把那几个那个九福啊都加上去的话呢，就不只是提一次提到做神的儿子。
当然，如果我们将个九福加上去的话，就不止一次提到神的儿子。
是神做我们的父也好，是我们做神的儿子也好。
是神做我们的父也好，或者我们做神的儿子也好，
这里头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
这里头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
那整个第五章所提到的那一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根据这一个生命。
在整个文士和第五章就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根据这个生命。
因此享用天国，进到天国里头去享用天国，乃是根据这一个神儿子的生命。
所以进到天国享用天国，就是根据这个神儿子的生命。
那活在神儿子生命的里面，是把我们带进里面的操练去的。
咁活在神儿子的生命，就是将我们带进里面的操练去。
不是停留在那个外面的律法的要求，
不是停留在外面的律法的要求的底下。
那因此在这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操练，就有几个的法则。
因此这个生命里面的生命的操练就有几个法则。
第一脱离自己，
脱离自己。
那我们看举几个例子，那个里面有一个共同点，那都是脱离自己。
我们举所提过几个例子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脱离自己。
那第二，
第二
必须看见神的权柄，
必须看到神的权柄。
那这看到神的权柄就有两个方面，
他的神的权柄就必须有
两个方面，一个是看见权柄就毫无保留的跟随，
一个看到权柄就毫无保留的跟随。
另一方面呢，是因为看到这个权柄而不计较所遭遇的环境，
另一个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权柄就不计较所遭遇的环境。
那这个是第二个法则，看见神的权柄。
第二个法则，看到神的权柄。
那第三个法则，
第三个法则，
那整个的都是一个跟随生命，
整个都是一个跟随生命，
按照生命的里头的那个带领方向感觉来决定我们的那个动作，
按照生命里头的带领方向感觉去决定我们的方向。
那这个是整个属天的那个操练的那几个法则，
这个是整个属天的操练的几个法则，
也就是第五章里面所提到那天国的那个实际，
也都是第五章里头所提到过天国的实际。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结束在这，
我想我们今晚就结束在这。